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听讲道之前，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喺呢度敬拜你，求你咧向每一位向你开放心灵嘅弟兄姊妹咧说话，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求。头先大家入嚟敬拜嘅时候咧，坐喺度等开始嘅时候，有冇留意荧幕播咗啲乜嘢啊？祈祷、默想，定系有冇留意叫你哋呼吁你哋坐前一啲啊？我谂大家有留意嘅。咁今日咧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到即系希伯来书作者咧用咗五个嘅警告去同当时嘅信徒咧嚟到去讲基督嘅信仰，如果佢哋咧失去咗嘅时候嘅严重性。咁啊，根據即係書信嘅內容咧，我哋相信作者咧係寫俾一班猶太嘅基督徒。咁所以咧喺希伯來書嘅裏邊咧，你會見到好多象徵啊，嗰、那個體系啊，都係去即係猶太裏邊好重要嘅嘢咧，去同基督咧嚟到去作比較。咁啊，猶太人咧，大家一定要知道佢哋對耶穌啊，同埋對佢哋嗰個嘅。嘅歷史嗰個嘅有一定要有少少認識先，我哋先明白到希伯來書嗰個嘅意義嘅。咁喺猶太人嚟講咧，耶穌基督咧只係佢哋其中一位嘅大即係先知嚟嘅啫。咁就算係信咗猶太教嘅基督徒都好啦，佢哋對基督咧其實都係一知半解，所以有希伯來書。咁對猶太人嚟講，即係舊約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書卷，即係佢哋只有即係猶太人咧係相信舊約啦。咁但係有好多猶太唔信基督徒，即係唔信基督嘅人咧，其實係唔信新約嘅。咁所以有信咗嘅人咧，都係一知半解。咁佢哋對舊約嘅觀念係點樣嘅咧？舊約觀念咧，神係冇實體嘅，神你永遠都見唔到嘅。神是怎样透过他一些的东西呢来到去跟人说话讲他自己的心意呢他会用天使啦，所以一阵会用天使比较基督。第二他会用先知。第三呢他会用属灵的领袖，亦都会用一些异象异梦来到向人说话。从来神在旧约的里面呢只是用声音跟人讲东西，最多是用声音。又或者即係同人直接嘅對話咧，都係即係譬如撒母耳聽到神嘅聲音，佢唔係見到神。咁但係咧，今日所講嘅天使又好，摩西都好，都係猶太人咧覺得好重要嘅人物嚟，或者係一個靈天使啦嚇。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嚟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咧，就有意思啦。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係第一個警告。的延續的內容來的。第一個警告是什麼呢？我再重溫回。第一個警告呢就是如第二章第一節那裡，如果你們不認真這個真道的時候，下場就會是隨流失去。這裡講到隨流失去呢，大家一定要知道隨流失去不是代表我信了耶穌之後這個救恩會失去，不是這個意思。隨流失去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就是船咧冇辦法去到停，即係拍岸啊，即係周圍喺個海嗰度漂流。咁呢個情況其實可以講係當基督徒咧，如果唔認真我哋嘅信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聽到好多似是而非嘅道理咧，我哋就會離開呢個信仰。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就係而家有好多嘅即係東方閃電，係咪？佢哋即係好。特別就是會扮信徒入到去信徒的群體裏面咧，去講一些信，即係佢嘅對象咧，通常都是婦女啊，或者是即係比較忙的一些婦女啦。咁我哋嘅重點就是講啊，佢會問一些嘅婦女，即係佢哋初信啊，或者即係好唔認識嘅信仰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揾呢些人嚟做 target 去問佢哋啊，其實基督都會嚟嘅喎。但是基督来之前没有讲过母女基督，圣经没有讲过。那么呢不知的即是一知半解的信徒呢就会觉得咦是的，那我继续跟他查经先。跟下呢就不会再回教会去了他们那些即 即邪教教弟子裏面。咁呢一種係第一種嘅情況。第二種嘅情況就係戒指滑落，隨流失去，就好似戒指滑落。戒指咧就係代表即係丈夫同太太嘅關係。當我哋戒指滑落嘅時候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同神嘅關係咧就會破壞，就會令到咧我哋唔能夠好好咁去同神建立關係，係呢兩個意思。咁所以第一章。去到第二章的十八節都是講到、啊、究竟基督怎樣去超越天使，我們一起呢來到看二章五至九節、找到的我們一起讀，好嗎？預備，一二三，我們其實、啊、是好，一二三，世界交給天使管行，有人在聖經某處作見證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天使微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把萬物都放在他的腳下，交給他管理。神便把萬物都交給他管轄，就沒有剩下什麼不歸給他。現在我還未認到這人，只是見到暫時比天使微小的耶穌，他因為受了死亡的痛苦，就得到榮耀尊貴為冠冕，使他因著神的恩典為萬人嘗了死亡之味。好，得了，去到第九節，這裡講到呢、經文其實是回應回第即之前的第四節，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各樣的大能和聖靈分派給各人的恩賜，與他們一同為此作見證。那究竟這個見證是什麼來的呢？見證的內容是什麼來的呢？那在二至九節至到之後的內容呢，就是這個見證。那這裡呢、第五節呢裡面講到將來的世界是不是交给天使管轄的。咁啊，头先我讲过，即系犹太人的背景就是天使是其实系传神的信息嘅。咁对佢哋嚟讲咧，天使在佢哋嘅心目中咧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可能咧佢哋会觉得，即系将来的世界天使都有份嘅。所以呢一度咧就要回应呢一个嘅情况咧，就系讲将来的世界。天使是沒有權管轄的。那這個將來的世界是什麼呢？原文世界呢就是居所。那將來的世界就講到千禧年的角度，就是我們、再復活之後去的地方，住的地方。那、啊、第六至到第八節呢，我們會見到他、就是、作者呢引用了詩篇第八篇四至到八節那裡，其實是大衛對人那個的讚歎，他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當大衛呢去舉目觀看、星星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那他就講作了這一首的詩歌，他是讚歎呢神在人身上的爱的奇妙。那之后呢就会讲，即是人是比天使微小。究竟为什么人是比天使微小呢？其实有原因的，神呢一早的时候呢不是即的心意不是即天使要大一点这样的。咁啊，神創造嘅時候咧，要俾人咧係有管理大地嘅權利，佢哋亦都有永遠嘅生命。喺創世記一章二十六至到廿，即係三十一節咧，佢嗰度講到神嘅造，神造嘅天、海陸空嘅嘢，所有嘅嘢都係好嘅，都係俾人去管理。呢、这、一個就係神嘅心意，但係人因為犯罪墮落。失去了这个管理这个大地的权利，所以他们是为什么比天使微小啊？因为他们要面对死亡，他们终有一天呢、因为死亡对不信的人来讲呢是、即永远的刑罚来的。他比暂时比天使微小呢，就是说当如果有信耶稣的人呢， 佢將來咧係會被天使打，但係佢唔信嘅時候咧，佢會同墮落嘅天使一樣，永遠去到死亡嘅當中。其實神嘅心意，人咧應該係知道，但係咧佢選擇咗，即係夏娃同埋亞當咧都選擇咗犯罪。咁究竟神點樣去差派耶穌嚟到去解決人嘅呢個嘅問題咧？咁我哋睇下第九節，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微小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啊，我哋都知道人係比天使微小，咁但係耶穌咧？耶穌是神来的，耶穌几时为什么被天使微笑？大家有没有想过？神是最高的嘛，为什么他要被天使微笑？其实耶穌被天使暂时微笑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愿降卑，道成肉身呢来到世界上面去与人认同。天使呢是属灵的创造来的，所以天使在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就是比耶稣大一点的时间来的。但是当耶稣死了之后，耶稣就不再比天使小。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侍奉。我有一个的见证是我的朋友去经历的，他是即我神学院的同学，他有机会咧参加一个机构，在即一些街头去探访一些基层的露宿者啊，或者是执纸皮的人嘅。咁啊，当日咧去探访嗰日咧系黄雨，咁佢就找到一个执纸皮的婆婆去倾偈啦，去关心佢，咁就传福音咁样。咁啊，这个婆婆其实都很惨的，就是那个姊妹分享，就是当那个姊妹去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说就是她的仔女已经抛弃了她，不理她了，那她只能去靠执纸皮还有就是拿种户为生。那这个婆婆就即在她们的倾谈的里面就跟她说，哎，不死都没用了，就是人去到一个的很灰心的情况之后呢，就会觉得就是死和不死都没有分别了。咁我呢個姊妹咧，其實係學過按摩啦。咁佢就即係又見到婆婆咁慘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主動去同婆婆講，即係同你按摩咁樣。咁佢就由手啊、腳啊、小腿啊去幫佢按摩嘅時候，都一路同婆婆去傾偈啦。咁佢都會覺得呢一種嘅服侍，佢都係好享受，因為即係佢覺得呢一種嘅服侍咧，就係道成肉身嘅服侍啦咁樣。咁但係當佢咧，按到腳板底的時候呢，即因為他還穿著對鞋嘛，他按完小腿，當他想他要做下一個動作，就是按大即腳板的時候呢，他就停了五秒。這五秒是他人生之中呢最長的五秒來的，我相信他內心很掙扎。他那五秒講了些什麼呢？神跟他說，你為什麼為自己留了一手？因為他覺得即我想即大家都很明白，即那天是黄雨，那个婆婆已经走了整天，那只脚呢应该是很污糟的，她不帮婆婆去按脚呢其实没问题的。但是她自己神亦都提醒她，这个你未做到道成肉身的侍奉，你还为到自己留有一手。跟着她内心呢很懊悔，即她喊了的内心。咁就同即系神认错啦，咁跟住就即系五秒过后咧，就同嗰个婆婆按埋只脚，按完之后咧，嗰个婆婆同佢讲：啊，你哋基督徒真系好噶、哦，即系又肯即系探访佢哋啊，关心佢哋啊，仲帮我按埋摩添。咁但系其实咧，对呢个姊妹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当呢个婆婆赞赏佢嘅时候咧，对佢嚟讲系一个好痛苦，因为佢知道佢对神嘅侍奉咧，其实系留有一手。所以呢，今日呢，我哋要藉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嘅侍奉呢，即係对我哋嘅拯救呢，去到睇我哋嘅侍奉，我哋究竟有冇道成肉身嘅侍奉，我哋究竟有冇为到即係我哋侍奉嘅时候，我哋有冇留到一手。 第二段的经文是二章十八十至到十八节，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到读，预备一二三。那么都是因神而有，藉神而存在。神既然要把许多儿子带进荣耀里去，那么他藉着苦难来使他们救恩的创始者达到完全，也是恰当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一个源头，因此耶稣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又说：我要信赖他。又说：看啊，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这样，既然这有血肉之躯，他自己也同样成为有血肉之人，为要藉着死亡除掉那拥有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并解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一身被，因为他帮助的并不是天使，而是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与他的弟兄相同，成为众子大祭司，为万众上赎罪祭。因为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好，第十节经文呢，其实是解释紧上一节的经文，耶稣死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美意、神的计划。所以他死的目的呢，是为到许多的儿子能够被带到去荣耀的里面。我们看到第十节的下半节，那里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难题来的。第十节下半节那里讲，神藉苦难使救恩的创始者达到完全。啊，耶稣不是完全的吗？为什么要经历受苦他才完全呢？那究竟耶稣这一刻未受苦这一刻是不是不完全呢？原来呢，完全的原文呢是满足的意思，所以这里呢是讲到耶稣呢是满足了神呢差他来那个的职事，就是呢道成肉身，谦卑的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苦的过程。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呢他是一个合格而且是唯一的救恩的创始者，是一个救恩的领导者样。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唯一可以拯救人类的人。第十一节里面呢讲到耶稣和信徒呢都是出于一，这个一呢是讲紧耶和华独一的神。这里也都讲到神呢，其实耶稣呢其实是圣洁无罪的，所以他道成肉身才有意义。但是呢信徒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成日犯罪，成日得罪神，所以这里呢讲到耶稣和人的认同，是讲紧呢他原本是不需要经历人要经历的痛苦、犯罪的过程，即是被试探的过程，但是他落到来呢就是要感受你们要感受的东西。所以呢他最后讲到，即是最后那节讲到呢，他能够呢去认同我们。那我去即是在这里实习的时候呢，我的督导即是姚明啦，即是他完成了神学很久嘛，所以他都经历过即做神学生的辛苦。但是呢我觉得即在我即实习在这恩福实习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呢都不懂啦、不明白啦、做得不好的。但是呢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没有嫌弃我做得不好，因为呢其实他都经历过这些东西。咁所谓嘅认同就係我去经历到你嘅困难嘅时候呢，耶稣就知你係面对緊一个咩嘅挑战。呢个认同呢其实对我哋嚟讲係好重要。咁跟住呢 耶跟住呢一度即係14、15節咧，嗰度講到咧，耶穌係有血有肉。其中一個意思咧，就係血喺舊約嚟講咧，係一個贖罪嘅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舊約嘅祭司咧，幫人贖罪咧，係將一個祭牲殺咗，將佢哋嘅血流出。血咧係代表生命嘅意思，罪嘅代價係死，係生命。所以每一個即係舊約嘅祭司咧，幫人贖罪都要殺祭牲流血。所以呢一度講耶穌有肉有血咧，其實講到佢嘅代表性就係代表所有人嘅罪咧，嚟到去付上代價。第二就係藉住耶穌嘅死亡，除掉那擁有死亡權勢嘅魔鬼。啊，呢度我哋亦都要問一個問題：魔鬼有冇能力掌管生死？佢可唔可以叫你死？咁點解呢一度講到要除掉擁有死亡權勢嘅魔鬼？其實咧呢一度咧係講到英文其實翻譯得好啲 ，power 呢一個權勢係代表 power， 即係魔鬼咧係會用呢一種嘅 power 咧係令到人唔信耶穌嘅。咁啊講到即係下邊咧。經文亦都好好啦。魔鬼嘅兩個權勢係啲乜嘢嚟嘅咧？第一個咧就係令到人怕死，令到人怕死嘅時候咧，佢哋就唔即係對信仰咧係好有疑惑。第二咧就係被奴役，即係佢利用人去驚死嘅呢個狀態咧，去令到人哋唔信耶穌。咁死亡咧對信和不信的人呢，其實都有不多不少的影響。對不信的人來說呢，死亡通常是伴隨著痛苦啦，伴隨著分離啦，我要跟我很親的人朋友來到分離，這些都是人未信的人一個很大的痛苦來的。而對信了的人來說呢，死亡可能沒有那麼大影響啦，我們都會說死啦，快啲死，可以唔使地上咁辛苦咁樣。即係可能我哋基督徒都會即係面對死亡嘅時候咧，都會有呢一種嘅狀態。但係當我哋去到知道啊，原來怕死係對人係咁大嘅限制嘅時候咧，魔鬼用第二個權勢就係被奴役嘅人啦，即係利用死嘅權勢去控制人嘅思想。呢度有兩個例子，佢點樣控制人嘅思想？第一個咧就係咧，有兩個嘅狀態咧，人去面對死亡。第一個狀態咧就係活在當下。活在當下咧，其實係一個信仰嚟嘅。活在當下嘅人係點樣嘅狀態咧？就係一男女都好啦，生兒育女，滿足到我今生咧。可以滿足到的東西呢，他就完成了今世 的叫做任務又好，怎都好，他的生命呢只是得今世而已，他沒有來生的概念，他沒有永恆的概念，所以他的人生的死亡呢就是他的終結。所以他做很多東西其實呢都不會幫助得到他死亡之後的事。第二種就是我想大家會熟悉一點，就是輪迴、人要做好多嘅嘢，做好多嘅功德，以至到咧，我哋死咗之後咧，可以投胎咧，揀住好人家，係咪啊？即係呢一種嘅狀態，魔鬼咧就係用呢兩種嘅狀態咧嚟到限制人，所以咧佢嘅死亡權勢咧係令到所有信似是而非、未去真正認識信仰嘅人咧離開神。咁啊，跟住第16至到第18節咧，繼續回應緊第10節經文咧，就係講緊耶穌點樣去帶啲佢嘅兒子嚟到進入榮耀嘅裏邊。咁佢就講到天使咧係唔包括呢個救恩嘅裏邊，只有咧認信耶穌基督嘅人咧先至有資格。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刚才我都讲了，耶稣是要与人认同，他知道人的痛苦的时候，所以他的死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意义。他这个超越死亡的 行动是带给我们什么的功课呢？我们面对死亡，我想我们都未必是很害怕，因为我们都有真正的信仰。但是呢，当我们面对一些、重病的时候，或者我们人生很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的态度呢，就成为了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拥有耶稣这个超越死亡的这个态度。我讲一个例子，我有一个、舞会的姊妹，她在读神学的第三年确诊有血癌，她只是得回，即当她确诊的时候呢，医生跟她说只是剩下三个月命。咁喺佢知道即係佢生命即將要離去，而且仲好近嘅時候咧，佢就其實都有傷感，亦都知道其實佢生命嘅每一天咧，佢開始去反省究竟生命係乜嘢，死亡係乜嘢。當佢面對死亡嘅時候，佢先真真正正面對得，即係知道神賜嘅生命同埋死亡係乜嘢。雖然佢有即係一啲唔開心，但係佢喺佢自己嘅沉思或者去思想的时候呢，他知道每一天的神赐的生命呢是恩典来的，就算死亡都好，其实他都会去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带着这个信念、知道人生是什么的意义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不同。当他确诊即有血癌的时候呢，即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即我记得头一个月是每一晚都有教会的祈祷，每个人都去了祈祷会里面为姊妹祈祷，亦都去有车的弟兄姊妹亦都车去看医生，煲汤给他喝，很多个慰问安慰这样。当他再分享他自己生命的转变的时候，他说到当弟兄姊妹 去安慰他的时候，去帮助他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姊妹说啊，辛苦你了，你们很辛苦了。那这个其实是即内心里面的一个由衷的说话来的。当他如果面对不到自己的死亡的时候，他还觉得啊，神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么快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得出这件事。他那个状态就是他都超越了生死那个的限制，他看生命是神所赐予，而死呢亦都是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他就能够得着这个的状态。当我们去知道、超越生死的耶稣，我们要跟随的时候，我们再看一样，即第三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地上的超越地上的民族英雄，第三章一至六节，我们又来看看，预备一二三。所以同蒙天上呼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我们所为大祭司的耶稣，他对那委派他的尽忠，正如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因为他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就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本身配得更大的尊荣。因为每所房屋都是人造的，万有都摩西作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为将来的事作见证，但基督作为神，我们若真的持守坦然无惧的心，以及因盼望而有的夸耀，就是他的家了。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多问题。我们再问摩西究竟是哪一个，为什么他可以跟我们就认识耶稣的超越性很厉害，那究竟摩西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什么人？如果大家看回即出埃及记、旧约、我们看到摩西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即令到犹太人呢很尊崇的一个人。第一呢就是摩西呢其实、他是由一个神迹来到出身，如果不是神呢去帮助他的时候呢，他会死在法老手上。第二，他呢是少有的人呢是可以跟神直接对话。我刚才讲过只有 即係所有嘅人咧，只係聽到神嘅聲音嘅啫嘛，就係佢都比較好直接咁樣接觸到神啊。咁啊，呢度講到佢喺曠野嘅時候咧，佢有同即係神喺經火咧向佢顯現啦，同佢説話。咁呢一個係第二個，佢即係好特別嘅一個人。第三咧就係佢去到西乃山去接受神頒布嘅律法，接受完之後咧。佢個面咧充滿榮光，我諗都冇乜人咧係可以好似佢咁，即係唔知佢點樣接觸到神啊？咁但係咧，佢有面上有榮光。對於當時嘅猶太基督徒嚟，即係猶太人嚟講咧，哇！佢直情係聖人啦、啊！我唔可以即係啲射光燈咧射落嚟咧，我塊面都唔會發光，我只能夠咧係有燈嘅時候，即係俾大家望得我比較清楚嘅啫。咁啊，猶太人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摩西同埋律法，基本上喺佢哋嘅字典裏邊咧，就係等同咗摩西就係律法，因為摩西就係頒布律法嘅人，而且佢係最接近神嘅人，所以摩西喺猶太人嚟講咧，其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可能咧就好似你哋咧，即係對黎牧師咁樣，佢哋對你哋心目中咧。其實都有重要的位置咁樣。今日內容咧講到同蒙呼召嘅即係弟兄啦，即係猶太嘅基督徒啦，要思想大祭司嘅耶穌同埋即係使徒同埋大祭司嘅耶穌。咁啊呢度用咗一個命令嘅語氣，就係要思想，係即係頭先我講咁多段經文裏邊咧，唯一一個命令語句。點解要命令佢哋要思想耶穌咧？就係、是我哋嘅民族英雄，即當時佢哋嘅民族英雄，摩西太偉大啦！連摩西五經都係摩西寫嘅時候，猶太人係每日都讀摩西五經嚟到去即學習神嘅説話。咁所以佢哋每日思想嘅好順理成章，就係、是、摩西嘅説話，就係、是、摩西。所以經文咧裏邊提到，你哋要思想為使徒。为祭司的耶稣，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使徒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哪一个使徒呢？其实使徒的意思呢，在另外一段即经文即原文那个使徒的意思呢，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呢，提到以巴弗提是教会所差遣的，而且这个差遣这个字呢，就是使徒的意思，原文的字呢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呢，那个使徒的意思就是代表耶稣是被神差遣的使者，这解。所以你们要想思想，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使者，他就是唯一能够拯救你们的大祭司。第二至六节里面呢，有很多的比较，大家呢當我看的時候我都會有些混淆，即看第二節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建造房屋的人和建造房屋本身，跟住再下一節就講緊建造房屋的人是比不上萬有的創造主。咁我哋覺得好奇怪，就係、是，咦，唔係順住落嘅咩？唔係咁樣比較咩？咁但係咧，呢一度咧嘅比較係有層次啦。第一個比較就係建造房屋嘅人同埋房屋本身，其實就係講緊建造房屋嘅人，好明顯就係講緊基督啦。咁但係房屋本身咧，其實嗰個原文嘅意思係講緊即係家庭，家庭。咁所以呢一度咧都係講緊摩西嘅，摩西就係呢一個家嘅成員。所以咧第一個比較。建造房屋的人，耶稣就跟摩西去比较。第二个比较就是人和神的比较。所以在这里讲到制造房屋的人，其实不是指耶稣，只是讲制造房屋的人，可能他是指摩西。因为摩西建立了，即是藉着神去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家。即係我睇為，即係呢一個家嘅人咧，就係摩西啦。咁咧，另外一個嘅比較就係、是，即係萬有都係神所做嘅。咁呢一度講到另外一個信息就係、是，基督其實有份參與創造嘅。基督其實有份參與創造嘅。基督都係神嚟嘅。 所以建造房屋的人是比不上创造万物的神，亦即是基督。第五至六节有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就是摩西和耶稣，很直接地比较。摩西是仆人，他尽忠于神的家，而基督呢却是神的儿子，是神家的主人。其实这里的比较很不对等的，因为神和人比较怎么可能比较？换个说话来讲，我们都有工作的嘛，是不是？每一间公司其实都有一个老板，或者很多股东，一个老板这样。永远打工仔，你没可能升到 CEO， 是不是？就算他多忠心，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工作工职几好都好，可能他最高都是 CEO 以下的一个人，他永远都没办法去到 CEO。我不是贬低，只是讲个比喻而已。所以呢，这里的比较其实很不对等，其实就是讲耶稣与人认同那个的情况，他要体恤人，所以呢他先跟人去作出一个比较。这里呢也比较了摩西，他没有否定过摩西所做的一切，所以呢他说摩西是忠心的。但是神都很忠心的，耶稣也很忠心的。耶稣忠心什么？耶稣忠心他是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忠心比摩西其实更大，他不需要经历这些，但是他经历了。这里呢，这一段经文呢给到我们学习另外一样的功课，就是我们的侍奉要忠于神。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讲道很好的老师，是我的讲道学的老师来的，我跟了他一年去到讲道，他的讲道呢令到我偶像化了他，我觉得他的讲道呢很影响我，所以呢我学讲道学的时候呢，我都很想呢成为这个老师讲道的模样样式。直至一年过后，一年呢基本上读完了所有的讲道学了，我觉得我不想讲道了，因为在那一年的里面呢，我的每一次我有六次的实习讲道，在那个课堂的里面每一次讲道呢，就是你这样不得，你那样不行，你这样不得，你那样连解经都有点错的，我就很沮丧。我直情有一刻，我不想讲了，你不要再给我讲道了。但是呢我实习的时候呢，神又给我很多机会，在我之前实习的教会里面，我原来是讲道讲得最多的，同学之间讲道讲得最多的，最多机会的人。所以我就在那一年的里面和实习的里面，去到很多的反省，究竟讲道是什么东西。直至到一个的经历，就是我要去海外呢去短宣，我要负责呢就是很多堂的讲道。我有少少个人有少少崩溃，虽然我很想去服侍，但是呢我要面对我自己做不来的事情，有一心目中有一个偶像讲到讲得很好的，我永远都超越不过他的一个人，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在我每一次讲到都会浮现他讲到的跳脱。那我就跟神去祈祷，我问神，神啊，你给我这个的学习不是要我学习一个人的，应该你给我可以在圣经里面，在预备讲章里面忠心，那我就完成你给我的使命。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祈祷，跟着我就不再想这个老师不想他教的事，都想他教的事怎样去一步一步去做。那我很忠心于怎样去释经解经做很扎实的事的时候，就去那间教会里面讲到。当我讲完道之后，最尾我讲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当场呢我讲完之后呢，弟兄姊妹拍手掌。跟着我当时我反应不及，因为我太投入了，或者可以这么说太紧张了，我反应不到他们拍手掌是什么意思。 講完道之後咧，我有機會去安靜啦，再去諗翻究竟呢個拍手掌係乜嘢意思嚟嘅咧？其實我自己睇為，可能即係弟兄姊妹有唔同嘅 interpret 啦，但係對我嚟講，呢一個係神對我嘅一個嘅忠心，即係佢藉住一啲嘅弟兄姊妹咧，話俾我聽，你忠心嘅嗰一 part 咧，你已經做咗啦。我個 part 咧。即係由佢做，即係弟兄姊妹點樣接收呢啲信息咧？由佢做。咁所以我喺呢一個嘅我自己嘅經歷裏邊咧，體會到我哋有好多時咧都會有一啲偶像咧，令到我哋嘅侍奉咧去學啊，去偶像化咗。咁咧，但係原來神要我哋去服侍嘅態度咧，其實就係忠心。忠心就係我哋即係。服侍神的最大的一个元素，所以呢今天呢藉着我们这三段经文呢，我们学到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道成肉身的服侍，不要为自己留一手。第二就是超越死亡的盼望，我们呢当我们面对生命上每一个挑战、困难或者病患，很令到我们情绪困扰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的生活态度，神给我们的信仰来到面对这些挑战。第三就是我们要忠心神，即是服侍神那个的态度。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藉着你自己在希伯来书的教导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忠于你自己。我们知道你是超越天使，超越死亡，更加超越地上好多嘅领袖。你话到俾我哋听咧，我哋嘅仰望嘅焦点系喺你嗰度。愿意咧，我哋藉住呢段经文咧，去帮助我哋将焦点放翻喺你嘅身上。无论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工作、我哋嘅家庭，我哋完全嚟到摆在神灵嘅手中。愿神你拖带我哋嚟到去学习基督嘅样式。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